钟声加播，数位广播。你听到天使传报好消息的声音了吗？每周日早上，让我们拉紧加播大天使的手，奔跑天路，一同传报天主的好消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收听我们的钟声加播 Podcast 节目，我是怡婷。黄神父好。
好，大家好。
好，我们非常谢谢黄神父连续几个礼拜来为我们介绍教会的很重要的圣人以及节日。那今天神父特别为我们带来的是教会里面一个非常有名的大圣人哦，我们的教宗方济各就是以他的圣名来命名的。那我们请黄神父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好，怡婷好，各位听众好。但我们之前有提到天使吗？有堕落天使，我们说魔鬼。那在这个人类当中最崇高被提升到一个很崇高的地位就是圣母玛利亚，我们有提到玫瑰圣母。那今天我们就是因为我们的方济教宗，他就是取圣方济用他的精神来告诸世界，特别是今天我们这个世界的环境，已经因为人的没有好好的保护这个地球大自然，也造成很多气候变迁，还有这些天灾人祸，教宗用他的牧民啊。你叫做座右铭嘛，他是圣方济教宗来帮助，也是他的第二个教会通义，就是愿你受赞颂，也是这个用意，哎，在提这个，
对，就是切合现代时代性的需要，哦，
对，所以算是像一个灯塔来照射在黑暗中返航，在人生的旅途当中，哎，看到灯光，哎，知道往哪一个方向走，我想这个蛮重要的，
对。
特别是今天我们说大家一直有受到一些享乐主义或是唯物主义，大家就有很多食品，哇，什么好吃的那么多一直出来，但是吃的太多，那有些人吃太饱，然后浪费，那有些人饿的没饭吃，就是贫富不均，所以他也是有用意要来提醒大家，哎，要过着比较简朴的生活，或是神品的生活，然后要富有的应该要去分享给那些更需要的这些穷困的人，这个也是要取用圣方济各这位圣人的精神，
对，关怀自己，关怀大地，关怀别人，
是。
那神父，我们知道，其实圣方济他年轻的时候也是很放荡不羁嘛，
是，
因为他的爸爸是一个很有钱的布商啊，然后常常带着他四处去做生意啊，然后他年轻英俊又有智慧，所以大家年轻人都喜欢围着他，称他为雅西西的欢愉王子哦。那以他这样子的生活情况，他要怎么样才能想到天主呢？因为我们照理来说，这样子很舒适的生活应该是想不到天主的。那是什么样的际遇？或者是他是为了爱情吗？
是，当然这个人生命的改变都是因为有一个重大的际遇，才会造成这样的改变，不然真的是一般一个富商家庭，他就是在这种富有的环境下，他就是安逸的生活，不会改变。就是因为在20岁的那一年，刚好他们西西这个城跟另外一个城，一个就是华如日城，就是他们大概也会 平常一个城里面都有一个君王或什么小王子啊，然后他们就会大概因为土地啊，为了一些争端就战争，以后他就被征召去作战啊，年轻人嘛，20岁当兵。那后来他就是技术不好怎么样被抓起了因为富贵子弟大概比较那个不够力气啊，那被抓去俘虏监禁了一年，但体弱可能
就病了，吃啊，
对啊，对，病了一场病，然后后来真的是还好，就是慢慢的他身体衰弱，但是他一直渴望希望有一个援助的人，因为他是有信仰天主耶稣基督的人，是一个教徒，所以当然他一定会到人到最后无助的时候一定会求神嘛，来帮助他，所以他就哇一直在求天主，求耶稣来拯救他，他开始好像天主，我们说这位仁慈的造物主一定会俯听那些渴望求他的人，然后就帮助他，然后他在梦中就得到一个启示，他说侍奉主人比侍奉普通人好，他在想这什么事情是什么意思，侍奉主人比侍奉普通人更好哦，那就他原来才知道说原来就是耶稣才是真正的主人，真正有生命的主，那普通人就是跟着这些战争的领导者，也是为了强大他的权柄啊权威，或是他成为王啊，就是人嘛，人
的短暂有限的，
对，有人有这个欲望，所以他就顿悟了，开始开始他要找寻另一个生命的方向，对对，是这样。
对，那听说他爱上了一个最美丽的女郎，请问神父这是谁啊？
对，他开始知道这个启示他的就是耶稣，他就被释放后他回去西太，开始就到一个圣达米安小圣堂去祈祷，然后就去看有没有圣经啊，看圣言，就是在那边寻找他生命的方向，他开始改变，好像耶稣救了他，他就开始寻找他的生命救恩的主人，然后那里有提到你要去修补我这个教堂啊，以后他就赶快回家把这些钱啊等着拿一些钱，甚至把他的衣服拿去卖掉就变卖一些钱，就拿去教堂说神父你看那个耶稣告诉我，因为他在十字架有圣音告诉他说你看我这里需要被修复破破的教堂，以后他就叫那个问本堂神父说我愿意来修这个啊，后来他说这个钱还是归你自己，你可以来这边修，但是他怕说到时候他爸爸会知道可能会怪这个神父，以后但是他还是去帮忙去修这个教堂后来他慢慢在教堂里面，后来他看到很多穷困的人，因为他把这个钱，后来他看到耶稣说你要把一切变卖给穷人，然后再背着十字架来跟随我他就想到这句话，那就开始改变他，又有一个行动，因为他就开始把钱给一些穷困的人当然这样的一个过程，也就是他就在寻找哇这个美丽的女郎是什么，就是他渴望找一个美丽的女郎，就是贫穷都要过贫穷的生活把它当作他最美丽的想要追寻的女郎用这样的方式来追寻，
很特别，
对，很特别，圣人就有他们的自己的风格
看见
对人家没有想到的，但是他会想到这样的议题啊主题
对
去追寻贫穷
一般人看不出贫穷的价值，可是他却在这当中去看到耶稣的肖像
对他是也就是暗指一个神品，他就说你虽然我是父上子弟，但是我要过着一个内心不被欲望所控制的一个简朴生活的这种精神那不会看到哇这个很好吃哇就去买吃，然后这个好像很华丽的衣服我就买来穿就跟现在很多人追寻那个奢华的生活是不一样对，就是神品。
那他的爸爸看的是不是很诧异，能接受吗？
对啊，
爸爸
就是觉得没有面子后来他就穿着很破烂的衣服这样就是因为他躲藏起来，躲藏他爸爸要去把他抓回去关关以后一阵子，他的妈妈趁他爸爸不在就把他放出去结果他又撞成扛乞丐穿得破破的这样就走出去，人家就马上就看这个不是水的孩子吗然后就笑说你看这个疯子，这个水的孩子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变成乞丐这样就讽刺他 但是他也不会有所动啊，他心还是一样，继续他的目标，就是我要守着贫穷，那把这些有多余的钱，他就帮忙一些穷困的人，并这些乞丐啦、没饭吃的帮助他们，那这个就是他的感召了，感召，
他父亲有要求他还这些债吗？
有，最后他父亲很生气，他说你把我的这些钱啊、这衣服拿去卖都还给我，我要给你断绝父子关系，就告他。那以前的法庭大概是在教会啊，那主教起来主持以后，他说我的钱都已经给穷人了啊，那很可怜人，耶稣要我去行害德啊，对不对？好吧，那你叫我还给你，好，你等一等，我去把钱拿来还给你。以后他把那些乞丐一个一个叫过来，然后就把他都来全部过来，你看，就是你的钱在这里，还给你。爸爸一看愣住了，傻了，然后他就把当场就把他穿的衣服也都偷还给他了，我说你的衣服还给你啊，最后他爸爸对他还是没辙，就算了算了，那当然透过大概主教的判决说啊，他愿意是遵守的福音的精神，跟随耶稣，那就修好吧，和好吧，对，反正爸爸你现在还有钱还可以生活，或者他愿意跟随耶稣躲贫穷的生活啊，那就让他去。从此他们就父子大概就暂时的分手了。对。
那请问神父，天主是不是也特别给了他很大的恩典？
对对。
让他日后可以做其他更大的事情。
对，当然很多年轻人羡慕他，他好像变成一个很有好像一个
号召力
的人，人家说哇神平，
然后就相反当时的风气，
对很多很有贵家，他们就上流社会都崇尚那些贵族啦，然后他们很多富有，但是他觉得好像以这种良心的
呼唤，
然后他愿意跟穷人在一起，来有那种怜悯的心去关照那些穷困的人，这个精神也是很特别。但是他追寻的是更高一层的精神层次，所以他常常在默想耶稣为什么他是天主，为什么会被钉在十字架，他一直默想这个十字架的奥秘是什么。他特别说在弥撒的时候，弥撒圣祭里面有那个圣体啊，耶稣既然是天主，怎么会离在这个圣体里面，所以他特别在这两个环节，耶稣他被钉十字架，把他的圣体让世人来享用这个圣体的奥秘，所以他一直默想这特别朝拜圣体，那对耶稣的十字架的奥秘特别的去默念默想，他也想愿意来跟随他，跟随耶稣，所以后来他也想去看圣经里面的耶稣所教导的这些福音的话语启信，然后一直放在他的脑海里面去改变他的生命，他也去分享给需要的人，他也从那看到说你要去宣讲福音，也不用带钱囊，不要带袋子，不要多一件内衣，什么什么鞋子也不要带，不要带棍子，哇他看着哇那就空手了，那就真的要那怎么办，那就靠着耶稣的给他的力量，所以后来他得到一些恩典，他有那种知识的语言，正说他会知道未来要发生什么事情，他能够有预知那种先知性的话，然后会知道耶稣在为某些人做什么事情，来治病啊什么，他也会显奇迹，那也是很特别啊，特别他爱护动物，他很喜欢爱护这些动物，那他就可以跟动物对话，连这些野狼都听他的话，跟小鸟，特别小鸟都会在他身边跑来跑去，对，还有听说还有燕子，他在祈祷，燕子啾啾啾啾在那飞来去，啾啾啾，他都出来都安静了，不要都安静了，圣人就是很厉害，一句话就会，这个就是特恩啊，特恩，对。
那他最有名的，我们知道他什么时候领受了五伤啊？
这个是他后来比较晚年的时候，
比较晚年的时候，
对，那时候。出生在意大利阿西西嘛，以后他大概在26、27岁以后，他开始就找一些志同道合的去准备过一个团体生活，成为一个神品的贫穷的一个团体生活。1223年他27岁创立这个团体，但是到了31岁，教宗这方面官方许可他成立这样一个团体，隔一年 在圣母升天节的那一天，1223年，等到他31岁，他说得到官方的承认，他们的团体。好，然后以后32岁，他圣母升天，他跑去一个山林去那里隐修，然后再过一个月后，9月14号，他的手就印了五伤，因为他在默想耶稣的苦难，他的贫穷。那如同圣保禄中途写给哥林多人的后书里面第9章提到的，他说耶稣本是富有的，所以为了我们人类，为了我们成为贫穷的，好使我们因他的贫穷成为富有。他也在默想这一句，怎样从贫穷当富有，所以后耶稣给他印了五伤，让他也分担了耶稣的苦难。这也是很特别啊，有这样的圣人，他能够印这个五伤哈，也是很不容易，因为就是分担耶稣的痛苦，因为他耶稣为世人的罪，人的不愿意悔改，伤害别人，伤害自己哈，违反天主的旨意哈，违反我们的良心呐哈，违背良心的所做的一些行为，那造成世界的动乱或是秩序乱掉，那他也分担这个痛苦，印了五伤，对。
那我们也可以来欣赏一下这个古时候的圣像画哦。那个时候就是有记载哈，就是他看到6个翅膀的天使将耶稣的五伤印在他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在画面中哦，耶稣身上有翅膀，然后耶稣的手啊、肋旁啊、还有脚啊都发出光芒，然后射向圣方济的手。还有肋旁等等，
42岁印五伤
哦，42岁才印五伤，
对，41岁教廷让他成立这个教会，对啊，42岁印五伤，
之前圣方济一直在小教堂里面祈祷的那个十字架也是很有名哦，
是
也是被称为圣方济十字架。那我们看到那个十字架上呢，非常的热闹，很多人物。那就是重现了当时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的景象，
是，
对。然后在这个十字架最上方呢，我们可以看到天父的手，右手伸出来，
是是，
对，这里有一个天父的右手伸出来，然后有食指、中指跟大拇指这样伸出来，这是在天父在祝福着耶稣所行的一切。是是是。那耶稣的两只手旁边呢，有6个天使，那他的身边呢，最有名的5位，有圣母玛利亚、圣若瑟啊，然后还有玛利亚马达勒娜，然后雅各伯的母亲玛利亚跟那个百夫长，对，好，这些都是很认识耶稣、很爱耶稣的。然后百夫长承认耶稣是天主子。然后在下方一点呢，就有2个很小的人物，一个是拿长矛的那位士兵，听说长矛的那位士兵有一只眼睛是瞎的，那他刺了耶稣之后，那耶稣的血一喷出来，喷到他的眼睛、他眼睛就好了，对，
被治愈，
对。然后还有一个是插着用长矛插着海绵给耶稣止渴的那一个。然后耶稣的左膝下呢有一只鸡大家一定猜得到，这个就是
五多路，对的，背叛，
对，用这只鸡提醒我们不能太自负，应该还是要常常的仰望着耶稣。然后最下方呢是他们当地的几位主保圣人，对，所以圣方济就是看着这个十字架来默想了耶稣的
那时候当时的场景，你看他能够想象到这些人跟耶稣的十字架是多么有关系的亲近，所以他渴望接近耶稣的十字架，对，他就画了这个十字架，很特别。
那他还创立了一些修会团体，
对，因为有很多亲人想慕他，后来有一位迦兰，就是 Cara， 他就是大概喜欢圣方济各，就要追他，那方济各就是给他祝福，辅导他，然后就慢慢的叫他跟随耶稣，如同他跟随耶稣一样，以后他也想出家，后来方济就把他藏起来，那家人去找他，本来要把他带回去，他死不回去，那没办法，也算长大了嘛，让他决定，方济就把他算是做监花礼，以后送去一个隐修院去被培育，这样，以后他一直想跟随着圣方济，以后就变成他的兄妹会嘛，那方济变成方济各会，然后就圣迦兰会，那个修会那个小圣堂，也就是圣达米扬堂， 作为他们修女宴的会宴，这也是很特别的一个圣招了，圣招还是圣家了。那在我们台湾，在盐水台南盐水那个地方，就有一个圣家兰的婚宴，等于从西西来台湾的一个婚宴，对，也是隐修。那旁边就也是一个教堂，因为他们每天要有神父做弥撒，他们渴望领圣体，默想耶稣的十字架的奥迹，所以那个叫做天主圣山堂，好像，看起来很像中国 的那个庙宇那感觉，很多是画中国式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很特别。
那 我们也知道，圣方济当然也有人性上的挣扎啦，
对对 对,
对，因为像圣家兰她也是一位非常美丽的女性，对，所以有一个传说，然后也是有古老的圣像画出这个圣方济的挣扎，就是在圣方济她是在宝尊堂过世的，然后这个圣堂就是他们在开会啊讨论重要事情的地方，然后在宝尊堂的后方，有一个很有名的玫瑰花园，就是当时圣方济觉得有诱惑，所以呢他很想要拒绝这些诱惑，所以他就跑到后方的玫瑰花园去打滚。那天主呢看到他对天主这样子的用心，这样子的爱，所以天主也舍不得他受伤啊，所以呢就让那些玫瑰花的刺通通都消失了，对，所以在后方的还有一个玫瑰小堂，就有这样子的壁画，就在画那个玫瑰花园，画圣方济打滚，然后玫瑰花的刺都消失了。好，
是我在2000年左右有去过，我就专门去自己去注意看是不是那个玫瑰花真的是没有刺，果然真的是没有刺，我在想说会不会他们去种了一个没有刺的玫瑰花。
不是，它这个品种这个玫瑰花的品种叫做狗蔷薇。
狗蔷薇，
对，这种是一定有刺的哦。
是，所以表示说是真的事实，是真的。对，那在好像圣本笃好像也是圣本笃我们去说比较狗在那个地方我们也看到有圣本笃也是有玫瑰的，那个玫瑰看也是没有刺的玫瑰，也是很特别，就是天主有他的大能，让这些圣人们分享一点天主的一些潜能的部分，他也会显奇迹啊，当然圣方济会显奇迹啊，在当时他的时代就是很多十字军东征嘛，要去圣地去，
十字军跟回教徒在战争
对，常常他们想把耶路撒冷，因为那个整个以色列都被回教占领
占据了，
对，后来他们想说要怎么样去把它收复起来，就发动十字军想要去收复，但是都好像没有成功，像还有好几次嘛，后来他就自愿说我们不要用刀枪，那就带一个修士，教宗就派他
就两个人，
对啊，两个人去都很厉害，对，他们就到了十字军的一个营地以后，就开始他就是我要去找苏丹王，那个是叙利亚，后来去就找那个国王，国王他们就把他先
抓起来，
对，那个卫兵就抓起来再说，因为他都没有带武器啊，
对对对，
做什么，然后他就是说我就是来带来和平，希望我们能够和好，那大家有什么事情好好交谈，对话，对不对，我们都是受造物，人类应该和平相处，然后看要怎样去处理这些事情。对对啊，他们就在海边，他会呼风唤雨嘛，一起说那个雨都从海面上跳舞。他们看到哇，膜拜，很传奇。当然也可以跟这些鸟动物对话。都听他的话，哇，他们都自己回家看了之后，好像把他当作神这样。他们就会想敬仰他。就慢慢的他就一个一个和平相处的把这个教会在整个圣地慢慢派他们的会士，他的弟兄就一个一个在那边去宣讲和平，他们就很欢迎他的团体的人进来，不是用刀枪，是用爱去征服这个世界，对，也是上天给的特别的恩典。对，
那他们的会士也是传承了这样子的恩典跟精神哦。
对，
所以我们有看到网络上有他们会士的照片啊，就他们领养了一只流浪狗啊， 然后就也帮流浪狗穿了一身的会衣，然后也绑了腰带，然后两位会士就一人站左边一人站右边，就拉着那只狗狗的两只手，哦，真的把它当成自己的兄弟哦。
对，
然后连这个狗也都很有这个博爱的精神，哦，这只狗狗自己也会到水池旁边去找那些鱼，啊，那些鱼也会浮上来跟它很友好。对，所以这个圣方济的精神就是这样子，一直的持续流传着在会士们之间，所以真的能够跟天地万物和平相处，那是非常大的爱哦。
对，那就是有一个很有名的名言，就是我的天主，我的万有，哦嗯，因为天主造了万有，然后跟万有和好在一起，就是拥抱天主这样的，他有这种那广大的胸怀，哦，所以他也是鼓励大家跟大地和好，所以他成为生态的珠宝，他称太阳、风啊、火啊为兄弟，哈，称月亮、星星、水成为自己的姐妹，然后称大地为自己的母亲，万物都是人类的兄弟姐妹。你看，这个就是以圣人的见地啊，他们能够以这种更广的思维来看这一切，哈，所以他们就是爱神品。然后去传天国的喜信，就是好消息，福音的真理福音，然后再去爱这个造物主，然后爱人，我想这个都是符合耶稣所教导的这些仪信。对，当然他有一个人家说是圣方济和平祷文，实际上他这个是一个法国神父在1912年写的一个为和平祈祷文，因为那时候可能也开始要有战争，他们就挂一个圣方济，因为实际上是他
不是他本人
写
的
对，一个神父写的这个很像方济的这种和平的精神，对啊，所以他们就写的这个圣方济和平祷词，那这个祷词也是很有意思，那要不要我们来念给大家听嘛，这个很有意思，
对，
他说主啊，让我做你的工具去缔造和平，
在有仇恨的地方播送友爱，
在有冒犯的地方给予宽恕，
在有分裂的地方促成团结，
在有余力的地方激发信心，
在有错谬的地方宣扬真理，
在有失望的地方唤起希望，
在有忧伤的地方散布喜乐，
在有黑暗的地方放射光明。神圣的导师啊，愿我不求他人的安慰，只求安慰他人，不求他人的谅解，只求谅解他人，不求他人的爱护，只求爱护他人。因为只有在施予中我们有所收获，在宽恕时我们得到宽恕，在死亡时我们生于永恒。
阿们。阿们。
好，我们刚刚已经念了圣方济的其和平祷文，我们真的要求圣方济为现在的世界，现在很多战乱又有疫情，然后这些很多贫富悬殊越来越城乡差距都越来越大，造成很多人失业，很多人生活越来越困境，那我们求圣方济为我们转求天主，让这些主事者领导者都能够真心用心来为整个世界的和平，人类的福祉来努力的，真的是需要有智慧，怎样沟通，就是他能够到敌人的面前深入敌境好好沟通。那我们现在圣方济教宗也是说我们要相遇然后沟通交流以后合作，这样的三个步骤来促进人与人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还有国与国之间带来真正的友善。有，那我们在前教宗圣方济若望保禄二世也曾经在圣方济 LCC 召集五大宗教，就为世界的带来和平，有定几个人类的促进人类的四个方向努力，一个当然要有正义，然后要促进和平，然后要友善，就是有爱要友善，最后就是合作，几个方向。我想可能有人都不知道这个事情，那实际上这些都是延续到今天还是有需要的。 也祝福我们在场的听众哈，让圣方济在天之灵来祝福大家哈，身心的健康，那我们内心得到平安，得到喜乐，啊，我们也能够过着简朴的生活，大家都物质上、精神上都有足够的这些满足。愿天主降福大家。
今天我们非常谢谢黄神父这样美好的分享，陪伴我们度过了这一段美好的时光哦。那我们也感谢圣方济在天堂上继续为我们大家转导哦。好，那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想要请教的，您都可以上网搜寻我们的中声加播数位广播，然后请留下您的私讯，我们就会在节目中或者是以文字直接回答您哦。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愿天主祝福大家，我们下周同一个时间再会。
再见，拜拜。